往往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奇和意外。我们开始也这样子，学了占卦以后，学了某一种术数以后，啊，这么准啊，是吧？一种意外，一种惊奇，我可以举我碰到的好多例子，易经有个功能，就是从，它就是一个功能，从偶然当中来抓住必然。老百姓生活当中，很多偶然的事情，它都有定数的。不学易经的人，他就放过去了，是吧？学易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偶然当中有必然。因为他是用这个易经的四维或者五维多维的视觉来看见人间的三维世界，人间是三维世界，是吧？前面、左右、后面看不到的，是吧？而且人是看到的明物质，暗物质你看得到吧？而他不是，他是用多维的视觉来看待人间的三维世界，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体会。比如说我出差乘飞机，我总会提早跟票务员讲，哎，给我一个窗口啊，我喜欢坐在窗口看着飞机起来，对吧？然后一点点起来以后，下面的人像蚂蚁一样，是吧？这个房子啊，就像一个火柴盒一样，是吧？一点点点点点，然后我就悟到，这是最教育人的地方，人是多么的渺小，就像蚂蚁那样子，真的。乘飞机应该这种感觉是吧？就是蚂蚁，是吧？我们要叫什么呢？是吧？我们就感到人生苦短，但是不要消极啊，学医不要叫我们消极啊，对吧？更要感到振奋起来，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不是消极，是吧？哎，意外，对吧？有机会给大家可以讲好多的例子。好多的例子，很多同学都小时候都听到我讲好多的例子，对吧？是不是？来，比如说一个学生，他这个学了我的易经以后，他有一天早上6点钟打电话来，他说：“顾教授啊，今天我刷牙的时候牙刷柄断了。”这个事情小吧？不学医的他就放过去了。他说：“顾教授，这里面什么玄机吧？”我跟他一算，哦呦，你最近有什么事情吗？他说：“我今天下午4点要乘飞机。”到这个哈尔滨，啊，然后要转到那个伊春去。我说你站最好把飞机票退掉，因为我们学医的人啊，家里你们学了以后，讲话要商量式的，不要命令式的，是吧？建议你最好把飞机票退掉，在2、3天里面尽量不要出差，而不要说退掉不可以，要建议。如果你算下来这个人有危险，也要婉转，对吧？不要说。你3天以后就要死了，不可以，对吧？要婉转。虽然你算出来，但是你要婉转，叫他怎么防止灾难，是吧？3天里面，你最好建议不要开车，对吧？你知道他开车要撞了，最好听不听是他的，对吧？结果这个学生他听了我的建议，把飞机票退了。大家知道2、3年前这个伊春这个灾难，对吧？空难，对吧？他就躲过来。对吧？就是意外的惊喜，是吧？这种心有灵犀般的印证，会促使人们去调动心中的储藏的所有信息资源与感受，对吧？这个事情在我们班级里面很震动的，是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要偶然当中要找必然呀，不要放过啊，放过就有灾难啊，是吧？哎，展开丰富的延伸联想，要想。要去想，丰富的延伸联想，丰富的不是一般的，激活人的思维与直觉，要激活，为迷惑的心灵亮起一盏指路的明灯。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东西要经常重复的啊，暂时式的阅读思考的基本操作方法与步骤，我们先把理论学会，将来我们找个机会这里来实践。三个铜钱，我们来实践。第一，准备好3枚古铜钱，对吧？最好是清朝康熙的、乾隆的3个古铜钱，对吧？万不得已才用人民币，对吧？一本一金，纸跟笔准备好。 放在那里，准备好，把这个都准备好。三昧古铜钱，一本一经值五遍，对吧？这是前提啊，一经要翻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脑子像机器人，对吧？有时很多问题要翻开的，这个不摊台，对吧？该翻，对吧？我们理解的基础上面去翻，对吧？知跟别准备好。第二，放松身心，身心要叫放松啊，不容得老紧张的啊。莫思自己困惑的问题，在想我什么问题，对吧？记住啊，不要乱来啊，不嗔不沾，真的有问题，不要想一个问题，没问题想问题，这个不好。哎，不要胡，没有就没话一说，也是这样子，没有事情不要乱算。我一直跟我的众生讲，你家里面没什么问题，不要去请人看风水。有的人13点，没什么事看风水不好看的，听懂吧？没事看什么看了？还有没有事情也不要去算命，不要轻易的算命。当你把这个生辰八字、年月日时告诉有学问的人了，不是假的，骗子不管啊，你的所有东西都曝光了，人家都知道了。当然，这是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道德品质的人，他不会跟你乱传，对吧？他会跟你私下的把一些重要事情告诉你，而不会去传的，是吧？他最好不要算，是吧？哎，没事不要去乱算，是吧？莫是自己困惑的问题，想想我今天什么事情？婚姻问题，还是学习问题，还是家庭教育问题？持续3分钟，要静默3分钟，对吧？静默3分钟，当然最好是净身沐浴了，这个要求更高了，点3炷香，对吧？拿起古铜钱捧在手心里面，捧在手心里面，随即摇动片刻，然后抛碎于桌面。拿起古铜钱捧在双手心里面，对吧？随即摇动片刻。随后抛碎于桌面，不要乱抛，抛老远的，不是抛这个篮球啊，就是这样抛在这个上面。重点是要自己困惑什么问题。那我现在是一个提纲了，以后详细教，要默念的我什么事情，里面还有说话的，对苍天的，对说话的一个，现在这个简单一点，还说话了，我什么的，有个程序的，晓得吧？第四，是吧？查看古铜钱正反面。是吧？先不要管哪个正面，现在先把学习一步步来，不要切，是吧？并且认真做好记录，一定要做记录。那么你一共要甩6次，但是不管你甩6次，总归是4个方向，没有第5个方向。第一个会有2个正面，1个背面，那么你就记下来，这是少阳一花。2个背面，1个正面，少阴就是一个阳，一个阴，啊。然后三个背面是变爻老阳，除了老阳加个零，这是变爻的啊。3个正面是变爻老阴，也记下来，啊。如此抛射6次，并由下而上记录啊，这记录是由下而上的啊，记住了啊。第一爻是在下面，啊，第一次抛售在下面，第二次这样是由下而上，很重要，不要搞错，不要由上由下啊。记录6次，是吧？一定要由下而上。比如说，举例子，第一次2个正面，好，这样子；第二次少阴；第三次要记住这样子变个爻；第四次还是这样子。第五次，对吧？是这样子，第六次这样子，就一个爻出来了，6爻一个卦象出来了，对吧？我们今天开始就要研究一个卦6个爻了，64卦全部要研究。那么这个卦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从渊源上来学这个东西，卦不是随便来的，卦就这样来的，来到我们的面前。那么后面还有好多，因为一步步来，我讲的太多，大家一下记不住，先把这个记住，下次再来。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研究这个64卦里面的卦象，对吧？ 上一次我们是这个八卦，金卦比较简单，对吧？这个64卦，384爻，我们要进入这个领域呢，要打个基础，解读十卦的思路。我们首先来十卦。那么有道是十卦容易，断卦难，是吧？十卦是很容易的，是吧？比如说第一个，每个卦都有卦画，是吧？就是卦画。第二个有卦名，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宋小军，对吧？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卦名，啊。接下来有卦辞，就告诉你这一卦，它的中心点它是讲什么的，对吧？哎，比如说乾卦元亨利贞，是吧？它就规定你这个卦是这个讲这个卦辞。接下来还有爻辞。一个卦有六个爻，没有第七，也没第五，就说明我们祖先研究出来，你要做任何事情，要掌握六个阶段，没有第七个阶段，也没有第五个阶段，所以叫六爻，它有爻辞，每一爻它就一个告诉你里面的玄机，我们预测就是在看这个爻辞，是吧？如果这个爻变爻里面没有变爻，那么看卦辞，是吧？如果变爻多了，有两三个四个，那么跟卦辞结合起来看。那么爻辞里面有阳爻，有阴爻，那么阳爻就用九，阴爻就用六。所以为什么我们深入下去会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就定下来，阳爻就用九，阴爻就用六。比如说乾卦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是吧？如果是阴爻，那么就是初六，哦，不是这个，是吧？这个初六，对吧？哎，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啊，这样子，所以是一个是阳，一个是阴。我们还要研究爻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爻位的，啊，那么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64卦的卦象以前，我们先来按照这个思路来解剖一个东西，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以后，我们再来研究两扇门，啊，实验是这样开始的。我们的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在两会，对吧，做了重要的讲话，他就说，为了13亿人的中国梦，是吧？要实现中国梦，原来我每一个人民都实现人民梦，都有出彩的机会，这话有吧？哎，我们听报告，学医的人要生个心啊，我们学医的人要生一个心，有易经的时候，哦，这样子啊，算一卦，要这样来的。不是什么看热闹一下看头啊，那我就算了一卦，对吧？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让人民共享人生的出彩的机会，能不能啊？我算了一卦，是吧？哎呀，我一算以后，我感到非常的振奋，此时此刻是一个最好的卦，我有希望了，我感到我增加了信心，感到我们新一代的领导人。习总书记也好，李克强也好，不错，他们都在学中国的文化。这个算是什么卦呢？一个卦象来了。我这次来卦是这个卦，什么卦？太卦，它是这两句话：天地交而万物通，是吧？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哎，我们说交通大学。交通两个字怎么来的？就来自这一卦呀，是吧？我们路上的交通，交通大学，交跟通，看见吧？交通。那么此时此刻我算了卦呀，我们的习总书记，我们的李克强总理，他跟我们讲要实现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啪算出来以后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卦象，太卦。哎呀，我很开心，很开心。天地交而万物通啊，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就是我们的习总书记，我们的李克强总理，他在上面讲话，跟我们老百姓的心是相通的，对吧？是不是啊？大家感到很振奋，讲到点子上面去了，是吧？习总书记他九次提到中国梦，一直讲到人民，是吧？所以他就懂得我们祖先的教诲，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话有啊。所以他一直强调人民啊，要为人民，是吧？梦也是人民梦啊，中国梦啊。所以这样一个卦象，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啊，所谓的天，所谓的太卦，是吧？地天太。记住啊，看卦是从下从上看下去，不要倒过来，但是画卦是从上面下去的。我这个写错了，地天太，是吧？这个是地，这个是天，是吧？但是看的是这样看的，太卦是上坤下乾，看见吧？上坤下乾，上坤下乾，是吧？乾是阳，是天，是吧？阴的自然属性是向下，阳的自然属性是向上，对吧？是不是啊？匹卦为什么不好啊？匹卦是倒过来，阳在天在上，地在下，老黄牛角水牛角，过关过不搭嘎，听懂了吧？因为天本身是朝上，地本身朝下的，那现在呢？天本来要天地交，听懂了吧？天地交而万物通了。所以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它卦是这样一个理解，大家听懂了吗？我这样一解释，大家懂了吗？太卦为什么好？看见吧？地朝下，地是肯定要朝下的，天要朝上的，所以叫天地交而通，是吧？那么下面呢，就告诉大家，这个阴在上，自然向下抱，抱阳，对吧？对不对？不要紧，不要紧。阴在上，自然要向下来抱阳。所以，我们的伟大的这个超哲学家老子，他在《道德经》里面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这个话就这样传授的：万物负阴而抱阳，是吧？充气以为和。你看老子伟大吧？他就把这个现象用这么一句经典的话解释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吧？这样一个道理。阴阳合一就是元气，这个读气，这是古代的气的写法，是吧？这个气，我们现在简化字了，这个气是应该这样写的，是这样吧，宋小军？是这样吧，我们现在这样子了，那现在大家习惯了，应该是这个气，对吧？元气是生命运转之推手，生命运转的推手啊，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元气足不足，对吧？你们看这个三岁开始到八岁这个小孩子啊，他是蹦蹦跳跳，是吧？一刻也不停的，像我的外甥女八岁，一刻也不停的，因为她带着母亲从身体里面带来的元气，是不是啊？一般到十六岁就开始，母亲给你的元气就退化了，要靠自己来争气，是吧？像我们年纪大了，就是元气不足了，所以我们经常感到走路腿很重，是吧？是不是啊？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元气在散，是吧？哎，是这个道理。你要人老腿先老，为什么这样？因为元气不足了。如果你不好运动，不好的学这个易经，对吧？精神上面能够有所正能量，人就衰老了，对吧？这个道理，元气不足了，对吧？所以元气是我们生命运转的推手， 是活动力的内在的根源。为什么一个人的活动力很强？因为他元气足，是吧？是不是啊？十六岁以前是靠妈妈给你的，十六以后你靠自己了，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体会：有的人像我这个年纪走出来，已经很衰老了，是吧？比我同年龄衰老的好多啊！我看到，我还比较看上去还可以，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学习，光吃五谷杂粮，而没有好好的学中国文化，没有精神的支柱，同意吧？所以他们就提前的衰老。而我们学艺的人有精神支柱，有自己的心灵花园，还有知库，所以我们就感到精神元气很足。这个元气哪里来的？不是妈妈给的，这是从中华民族的祖先那里通过学艺来的，这是我真的体会哦。哎，我感到我现在元气很足，对吧？昨天晚上备课到1点钟，晚上5点钟这样起来，你看精神足吧？如果没这种精神状况的人，肯定不行的呀，是吧？像我这个年纪，肯定不行的呀，花甲之年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对你们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你们好好的学的话，这个元气啊，是活力，是内在的根源。通过这个一个典型的案例呢，我们了解了，一个卦，它有初、二、三、四、五、六，对不对啊？如果是这个呢，初九、九二、九三，这个呢，六四、六五、三六。那我们就通过这个了解了卦，原来卦跟爻是这个关系，对不对啊？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卦名，太卦，名字要吧？卦画，这个就卦画，是吧？卦画，这个是卦画，卦名太卦。然后呢，这个太卦呢，有它的卦辞，对吧？还有爻辞，是吧？这个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案例呢，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个卦象呢，做准备。